川普总统周三发推文说，朝鲜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与金正恩的会面是有趣非常正面的经历，朝鲜未来具有很大的潜力。
美朝新加坡峰会将载入史册，成为川普总统上任以来最重要的外交举措。分析认为，这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中提升他的政治地位。
国际足联决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主办。
6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川普总统结束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之后，星期三回到华盛顿，他继续对新加坡峰会成果做出正面的评价，并且表示朝鲜的核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卡拉。
好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呢是在早上抵达了华盛顿，那么今天他并没有安排公开的活动，但是川普总统呢是继续在推特上发表了对川金会的积极的评价。那他在推特上就说到，说他我刚降落，旅途很长，但是比起我刚上任的时候，现在每个人都能感到更加安全了，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已经不存在，与金正恩见面是有意思的积极的经历，朝鲜未来有很好的潜力。并且在接下来的一条推特上呢，他也说，在我上任前，人们以为我们会和朝鲜开战，奥巴马总统说朝鲜是我们最大最危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了，今晚可以睡好了。我们知道川普与金正恩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中呢，是包括了朝鲜方面对去核化的承诺，但是在美国国内就有国会议员和学者呢都批评说，协议缺乏有关去核化的时间表，以及在可核查和不可逆的问题上呢是缺乏具体的细节。在峰会之后呢，川普总统也表示说要停止和盟友韩国之间的联合军演，那川普总统称之为是战争游戏。今天呢，他也发推文说到，说我们不玩战争游戏能省去大笔的开销，只要我们进行有诚意的谈判，现在双方就是这样。川普总统所说的双方呢，就是美国和朝鲜。那么在华盛顿方面呢，就有学者认为说，川普总统的表态呢是暂时的，而且是随时可以逆转的，那么暂停军演呢是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一个让步。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呢，这会削弱美日韩盟友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使得中国和俄罗斯成为了赢家。那在这一方面呢，这个军事专家对此也是意见不一，下面用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情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会谈，并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透露，他将停止进行了几十年的美韩军演。
我们将会停止这种花费巨大的战争游戏，因为我觉得第一，这太挑衅了，我希望说到做到，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此也会高兴的，因为这太挑衅了，花费太高了。只要我们还在用真诚的态度谈判，我们就不会这么做。
一些专家对此表示惊讶，他们没想到美国总统对美韩军演的表述会与中国和朝鲜一致。
川普把它称作挑衅，之前的美国总统没有人说过这种话，因为美韩军演的本质从来都是防御性的。
韩国似乎也因为川普的决定而措手不及。韩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要确定川普总统言论的确切含义或者目的。驻韩美军发言人告诉记者，军队还未收到新的关于军演是否进行的指导，如果没有官方文字，军队会保持目前的军事姿态。一些人认为川普停止军演的决定是一种让步。
今年早些时候，金正恩发表声明，表示他理解美韩军演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几个月后，川普说，我们就不军演了。这么看来，朝鲜明明什么事都没做，事情就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达成最终去核目标的勇敢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只是暂停军演，这就不是一个让步，因为我们没放弃什么，我们只是暂时不采取行动，但同时依然在继续训练。我们的军事能力没有下降，但是如果这带来的是威胁的减少，并最终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我想这对美国是有益的。
目前驻韩美军人数为28,500人，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大约3,500人属于作战部队。戴维斯表示，川普在未来的谈判中可能把转移这部分人作为谈判筹码。
这些部队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保护我们。但是如果撤走这部分人员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程度的保护的话，我们就要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这么做了。
目前任何驻韩美军的变动都不会是谈判的一部分，因为川普还在等着金正恩提供去核化的可证实的具体步骤。美国之音卡拉巴布五角大楼报道。并且在美东时间13日的下午呢，路透社和民调机构易索普是公布了在川金会之后在美国进行的一个调查结果。那么有 51% 将将过半的受访民众呢，对川普总统处理朝鲜问题的方式是表示肯定的。同时呢，也有 40% 的民众认为两国是无法落实协议中的承诺。那么今天呢，在美国的国内方面，今天 ABC 新闻是首先报道说，长期担任川普总统私人律师的迈克尔·科恩将会停止与他的个人的现任律师团的合作。那么之后呢，就有媒体猜测说，这就意味着科恩可能会配合联邦检察官的调查。目前联邦检察官呢，正在对他的商业行为以及呢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他向据称是与川普总统有婚外情的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所谓的封口费一事在进行调查。以上就是今天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李森，
好，感谢记者卡拉的介绍。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称，朝鲜不再是核威胁，只要美朝双方真诚谈判，就可以不再进行战争游戏。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的这种说法？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鲍荣，从刚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也已经听到了川普总统现在已经返回了华盛顿。不过在一回来华盛顿之后呢，是立刻在推特上接连的发文，提到说这个相较于他上任的那一天，现在的美国更加的安全，因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不过对于这样的说法呢，显然没有引发国会方面的这种国会共和党议员或民主党议员的这个共鸣。我们知道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基本上是对于这场川金会的成果抱持着赞扬的态度，但是呢还是主张要看到实质的去核化的进展才能够正确的评价这场川金会的成果。那么在这个议员呢也向我们表示说，这个现在来谈论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的核威胁似乎有点言之过早。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呢，在今天上午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是表示，他认为总统川普这样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我们来听听科克议员怎么说。
Well, that would be hyperbole.
那是夸大其词，那是夸大其词的最佳例证。我们计划下周或近期安排蓬佩奥国务卿到参议院外委会出席作证。我希望听他说说朝鲜核威胁已经结束的说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我很高兴美朝领导人举行会谈，但现在还很难看出来具体结果。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见了面，但昨天出现了许多夸张的说法，很明显今天也是。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这对我们国家是好事，对世界也是好的，我希望是这样。
除此之外呢，根据朝鲜的官方媒体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对此呢，国会议员也表示不认同。那么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宁今天上午在回答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说，他认为这是朝鲜方面一厢情愿的说法，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立场将会是看到这个去核化落实之前都会一贯的实施最大施压的政策。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科克参议员呢，也在回答我们问题时表示他有关的情况他必须要等到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回到美国之后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时他才能够好好的进行了解。不过他认为继续向朝鲜来施加制裁才是美国的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科克议员的说法。
总统有时很容易随性做一些事，那都没有经过他身边人的检视，有时他们必须想办法收回这些说法。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本来说要离开叙利亚，后来马蒂斯上任，我们就不离开了。因此我认为我们该让总统身边的人来告诉我们，和我们沟通，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根据科克主席的计划呢，蓬佩奥国务卿最快会在下个星期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届时呢有关川金会的细节以及目前幕后的有关的讨论呢，也务必会成为这个议员关注询问的焦点。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感谢一华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对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多数的共和党人表示了肯定，而民主党人则颇有微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这是在任美国总统首次和朝鲜领导人面对面会谈，也让国会反响强烈。
今天我祝贺总统迈出的重要一步，并分享他的希望，即这一进程将带来历史性的和平。
当然，美国人更赞成对话，而不是辱骂和战争威胁。
这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我认为今天的世界比昨天更安全了一些。
民主党人认为双方的会谈声明存在缺陷，既没有制定时间表，也没有给关键用语下定义。
这是我见到的和朝鲜接触后达成的所有声明中最脆弱的一个。我们盼望行政当局告诉我们未来的路线和战略。
民主党人认为金正恩只是会见川普就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本不用做任何铁定的承诺。
我们把一个残忍的让自己人民饥饿的独裁者合法化。如果美国不能获得朝鲜切实和持久的让步，那么这次峰会本身将是金正恩的胜利，川普总统的失败。
但共和党人坚持说，他们对未来的挑战看得十分清晰。
任何人如果认为我们一次会谈就能解决50多年来的主要挑战，那是不切实际的。所有那些并不容易，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
两党议员表示，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建立起来的任何关系都不会抹去朝鲜糟糕的人权记录。
Kim Jong-un is a butcher.
金正恩是屠夫，屠杀本国人民，和这种人讲理就像是用手去喂鲨鱼。
To reason with someone like that is like trying to hand feed a shark.
我们不能无视朝鲜存在可怕而严重的违反人权的事实。令人不安的是，川普热情赞扬金正恩，却蔑视地指责北方邻国和盟友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
沙欣和其他国会议员进一步表示，不应该按照川普的建议取消美国在亚洲的军演。特别是他此前并没有跟韩国及该地区的其他盟友进行协商。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称，川普总统周二与金正恩会晤时表示有意解除对朝鲜的制裁。这与川普总统所说的在朝鲜去核之前不会解除制裁的表述不一致。另一方面，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一位官员表示希望联合国的制裁不久后解除。一位前美国驻韩大使认为，接下来美朝在去核问题上的谈判将是重点，而在朝鲜做出实质性的改变之前，美国不应该放松制裁。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朝中社呢，是在金正恩结束川金会之后返回朝鲜之后呢，是报道称川普总统会停止美韩军演，为平壤提供安全保障，并且解除制裁。那么最后这一点呢，是与川普总统在峰会期间以及之后的公开表述是不一致的。川普总统表示他期待解除制裁，并希望这在不久之后会发生，但是在朝鲜就放弃核武之前呢，制裁是不会放松的。不过呢，也有专家指出，不清楚的一点是，这是否是意味着朝鲜要达到完全并且可验证的去核之后，制裁才会解除，还是说朝鲜只要展示出一些善意的举动就可以了。那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呢是解除对朝制裁。彭博社报道说，一位中国官员暗示中国可能会向联合国请求解除或者调整对朝制裁。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13号的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候是说，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规定需根据朝鲜遵守履行决议的情况，然后是需要调整制裁措施，那其中就包括呢暂停或者解除有关制裁措施。他还说制裁不是目的。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了前美国驻韩国大使亚历山大·福什伯以及其他几位朝核问题专家，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在朝鲜做出实质性的去核动作之后才能考虑调整制裁。那我们来听听福什伯的看法。
我乐见川普总统和美国代表团里的每一个人都重申，只有看到一些实质性的去核结果之后， 制裁才会解除，需要等到非常后面。如果朝鲜真的展现出真诚，他们证明了我的怀疑是错的，他们开始销毁一些导弹，显示出这次不一样，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逐步的解除制裁，但现在还为时尚早。我觉得中国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被美国压下来，不应当感到吃惊。
那么对于星期二的美朝两国人之间的历史性会晤，好，那韩语组采访的这些专家呢是认为，虽然会议气氛良好，但在包括去核化在内的一些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且他们认为川普总统似乎是单方面停止美韩军演的决定，对美韩联盟来说是一个打击。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川金会为美朝关系设定了一个新的较为建设性的调子，而且双方都同意进一步谈判磋商，这是好的迹象。不过他们也都认为后续的谈判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谈判，美国应该做什么？我们来再来听听福时博的看法。
现在后续谈判成了重头戏，峰会是初步的，营造了一个积极的氛围，至少给我们一点希望，觉得这个进程可以推进，但是去核化的细节没有在峰会中推进。蓬佩奥和他召集的专家现在有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要真正取得一些实质性的结果，要考验朝鲜。蓬佩奥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是了如指掌，他在峰会前和金正恩会过两次面，希望我们在进入严肃谈判的时候可以修正这次峰会中的错误和错失的机会。
那这些专家是认为星期二的峰会并没有缩小美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对于去核化的定义的分歧，那么接下来或许才是艰难谈判的开始。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宇的介绍。
美朝峰会星期二落幕，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落实美朝峰会达成的协议。有关的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离开新加坡，前往韩国访问。星期四，他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来访的日本外长河野太郎会晤，讨论美朝峰会的会谈结果。而在韩国行程结束之后，蓬佩奥星期四傍晚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蓬佩奥在推特上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继续建立团队，以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蓬佩奥此次应中国外长邀请访华，美中双方将就两国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这是蓬佩奥自今年4月26日担任国务卿后首次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和中方讨论美朝峰会成果，并且敦促中国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与边境管控，直到无核化得到落实。蓬佩奥领导了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出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美朝峰会结束之后，蓬佩奥随即与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长河野太郎通电话，通报会谈的成果。蓬佩奥稍早曾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川普总统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也感谢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的帮助。另外一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蓬佩奥星期三在前往韩国的路上对记者说，他有信心朝鲜明白美国会对其核项目的拆除进行深入的核查。此前有评论质疑美朝峰会声明中没有提及朝鲜无核化的可核实性与不可逆转性，这两点蓬佩奥和其他美国高级官员过去多次强调，在任何协议中不可或缺。此外，蓬佩奥表示，他相信美朝两国将在下个星期开始执行协议内容，美国希望能在未来两年看到朝鲜实施无核化的巨大进展。鲍荣，
好的，感谢记者许湘云发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赞赏，举行峰会时没有当面批评平壤侵犯人权的罪行。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认为川普背叛了他们。国际足联决定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主办。 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有可能最早在本周五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川金会刚刚结束，美国是否会在贸易上对中国发难？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昨天落幕。川普今天发推文称，朝鲜不再具有核威胁。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所谓朝鲜不再是核威胁的推文？美国之音记者为您介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将访问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等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落实美朝峰会达成的协议。
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领导人星期三略微调高了利率，并且放出了信号说，随着经济继续保持强劲，美联储有可能会进一步加息。美联储在华盛顿举行了两天的会议后，把基准利率提高了0.25%，利率范围也被调整为1.75%到2%。美联储的领导曾说，劳工市场持续改善，消费开支正在上升，年通货膨胀率上扬到温和的2%。专家们说，这种通胀率有助于经济保持可预测性以及良好的增长势头。
美国总统川普新近任命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因白宫所说的轻微的心脏病发作送医之后，星期三已经出院。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库德洛星期三从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的里德国家军队医疗中心出院。桑德斯说，医生表示库德洛星期一突发心脏病后恢复得十分顺利，川普和其他的顾问都期待他尽快的回去工作。川普今年三月任命库德洛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在停牌近两个月之后，中兴通讯公司6月13日开市复牌，但是仍然难逃暴跌的厄运。 在这之前呢 ，H 股开盘暴跌之后呢，它是暴跌了37.5%，那么收盘时呢，跌超了41%，创下了2004年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那么估计中兴通讯呢，在遭到了美国禁令后，已经损失了大约3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在这之前，该公司因为被指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禁运，而被禁止购买美国的零部件，期限长达7年。中兴随之停牌了2个月，不过之后呢，中兴与美国商务部的工业与安全局达成了协议，同意支付14亿美元的民事罚款。那么分析人士是认为，中兴的股票估值估计还会继续下调，原因是投资者仍然对它的前景感到非常的不安。
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峰会期间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赞赏，但是没有向他当面指出平壤专政政府所犯下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
一些逃离朝鲜的人士认为川普背叛了他们。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首尔发回的报道。
在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大加赞扬，称赞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和伟大的领导者。川普在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时说，金正恩非常关心朝鲜人民的福祉。
他热爱他的人民，并不是说我对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热爱他的人民。
川普为追求无核化而接受金正恩，让从朝鲜脱逃的人和人权倡导者感到被抛弃，郑光烈就是其中一位。川普今年发表国情咨文讲话后，曾在白宫会见了郑光烈等脱北者。川普当时称金正恩政府是堕落的和残酷的独裁。郑光烈说，川普让他们相信他会向平壤领导人提出朝鲜普遍存在的践踏人权的问题，而现在他感觉很失望。
我真的很失望，我们信任美国这个大国，直到现在我们一直与他们合作关注朝鲜的人权问题，但现在我不确定我们未来还能否一起工作。
在朝鲜，贫困现象普遍，国内旅行受到限制，外部信息被禁止，任何意见都会遭到残酷压制。金永华逃离朝鲜后，与一些人一起利用海流将稻米送往贫困的朝鲜。他曾认为川普致力于结束金正恩的压迫，但是他说川普在峰会上巩固了金正恩的权力。
全世界的领导人川普承认金正恩是一个聪明和有才华的人，这就好比用刀扎了朝鲜居民的心。
这些脱北者转向川普，部分原因是韩国已经采取与朝鲜合作的战略。他们说首尔官员迫使他们停止向北方传送被认为可能会阻碍南北合作的被禁信息。川普说他确实与金正恩讨论过人权问题，但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批评总统把人权问题从最后的宣言中排除出去，并说朝鲜人民是新加坡峰会的大输家。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说，美国总统川普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首脑峰会上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其中包括朝鲜长期以来寻求的分阶段放弃核武器和停止军事演习等。朝中社将这次峰会定调为一场胜利，称其为世纪会晤，称全世界都注视着将永垂历史的这一天的每一刻，但是几乎没有提到朝鲜无核化。
在朝鲜如何放弃核武器这一核心问题上，朝鲜一直坚持要分阶段实现，这一点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而直至这次峰会之前，美国的立场仍然是一步到位，只有朝鲜彻底弃核之后，美国才会取消经济制裁。
国际足球比赛管理机构国际足联决定，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联合主办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一起来看看详细的报道。
So we have a winner for the
2026. 我们有一个赢家，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已被国际足联大会挑选主办2026年世界杯。谢谢。
Have been selected by the FIFA Congress to host the 2026 FIFA World Cup. Thank you.
国际足联成员国以134票对65票的投票结果通过，由加拿大等三国而不是摩洛哥来主办2026年世界杯。美国将举办80场预定比赛中的60场，墨西哥和加拿大将主办其余的20场比赛。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参�赛的球队将从目前的32个球队扩大到48个球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历史性的峰会刚刚落幕。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川普政府有可能最早在本星期五就开始对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本星期将就一项必须通过的法案进行表决，其中包括推翻美国商务部上周与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达成的和解协议。川金会刚刚结束，似乎美国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开始发难。那么接下来美中经贸关系会面临哪些波折？今天在演播室邀请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林峰。刚才提到的这个美国的一个政治网站叫 Political 的报道是这样说的，说是白宫呢是最快会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就要宣布要实施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对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似乎就是最早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筹码。
对
啊，那么具体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对，实际上这个报道是6月12号，也就是昨天的美国时间，昨天下午6点多就发出来了。那就是说，白宫可能最早就是这个星期五就会宣布。那这个后续到今天，那个《华尔街日报》也有跟踪的报道，也是说最早就可能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这个关税。根据那个 Political 网站的这个报道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决定呢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启程去加拿大参加那个 G7 就是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前，就跟他的这个幕僚包括他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经贸团队经济贸易团队就有一个见面，有一个讨论。当时的这个峰会上，这个会议上，就是美方就包括川普总统本人也认为，就是说在这个加征关税，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问题上要推进。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还没有下。那就是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川金会之后呢，川普总统他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一个这个记者会。那在记者会上，当时有那个记者就提问说，这次中国在之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推动这个朝鲜去核等等方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当时这个川普总统就已经暗示了，他做出一些暗示，他说他先说他要感谢这个习近平主席，他做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帮助。但是他又说呢，说美国跟中国有很严重的这个，就是说很急迫需要解决的一个贸易赤字问题，那这个赤字太大了。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贸易问题跟这个朝鲜问题应该说是分开来说的，他说应该是一码归一码，那就是说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就是说他还有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美方他并没有预计要，就是说就是没有预先考虑到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会进行到现在的这么如此之不顺利，所以他说本来美方是没有预计要加这个关税，但到现在为止就看好像是说不得不做了。那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是中兴的问题，他说或许就是说川普总统他认为在中兴的问题上，他当时呢已经帮着这个尽他自己最大努力，也就是说达成了一个和解，后续的一个和解协议，就是说对中兴的这个商品和软件销售进行这个解禁。但我们知道后来就国会又有很大的一个反弹，待会儿可能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林峰，如果这个就是 Political 的这个报道如果是属实的话，那么这就是似乎啊让这个观察人士特别是在中国有许多一些评论人士就觉得，这似乎是川普总统在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帮助，促成了这次的新加坡的 美朝峰会之后呢，现在好像这个结束了，现在马上就要对这个北京来变脸了。那么如何来解读白宫的这个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对这个对北京的要采取的这个下一步的行动？
这个刚才咱们也谈到，就是说川普总统个人的他自己的原话就是说这个两个问题不应该挂钩。他说很多人认为就是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了我们，那我们应该在贸易问题上也就是说放了中国一马。那就是他说他当时就说这个两个不应该扯到一起啊，但他是也说他跟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很好的这个私人关系，他说他是好，他们之间是好朋友。但是他说这个没办法，这个贸易赤字太大了，他说我早就跟这个习主席已经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步的话不得不解决，必须要这么走下去。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从这个十二号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来看的话，应该说从形式上尽管有很多的争议，尽管媒体上还有一些学界有对这个峰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至少从这个面子上从形式上看，我这还是一次相当成功的一次峰会。应该说历史已经是创造了，就是说美国和朝鲜的领导人是走到一起，并已经也就是坐下来，就是握手坐下来就是谈判。应该说在短期来看的话，这个至少是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有可能川普总统认为他现在有时间有这个能力腾出手来着手去解决这个中国的贸易与中国的贸易问题。那之前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一直是拿这个贸易问拿这个朝鲜问题，因为美方也知道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那现在就是说朝鲜问题暂时可以这个危机暂时是缓和下来的话，那这样的话呢，中国美国就认为他现在有机会可以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好好认真的谈一下。
嗯，如果美国这次真的是对这中国的这个商品来加征关税，那么预计按照前段时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些贸易纠纷产生之后，这整个的谈判当中中国方面所表示的态度，就是说那如果你美国这样的话，那么中国肯定是会出台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报复的，那么这就很可能会引发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那么你觉得川普总统他现在是不是担心美中之间会爆发这场贸易战，还是他就觉得无所谓，爆发就爆发吧？
其实很多的分析人士来看的话，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其实他并不希望打一场贸易战，并不希望跟主要的盟友，包括欧盟也好，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包括中国也好，他并不希望真的去开展一场贸易战。那他自己本人也应该也很清楚，爆发贸易战的话，对各自都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结果。那他还是应该说，他还是希望在与中国真正进行谈判之前，能够给中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希望能够得到中国更大的一个让步，也应该也是一个谈判姿态。有的那个专家学者就认为，这个有可能在周五的时候，美方是先出台一个商品清单，那还可能还不一定马上就把这个关税就加上去，那可能是先出台这么一个清单，那这样的话能够给留有余地，让双方能够进行谈判。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变数在这里边，有一个变数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现在可能就是要在这个明天北京时间明天的下午是抵达北京，那预计会跟那个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这个中国的国务委员就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另外也有说他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一个会晤。那我们知道就是在之前这个金融时报曾经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包括美国整个的对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话，蓬佩奥是希望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川金会举行之前的那个一段时间里面，他是不希望这个贸易问题扰乱这个川金会的一个进程。他说这个中国的确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这是一个变数。有没有可能明天双方就是蓬佩奥到北京以后跟中方的主要官员有一个接触后，会劝阻这个美方不要再 搞这个，不要在这个在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对中国展开这个关税行动，这还有待观察的。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兴啊，就是这个，这是中国的可以说是第二大电讯这个设备公司了。现在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很有可能还会这个面临一个这样的可能这个生死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对，
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中兴跟美国商务达成的那个第二次的达成这个和解协议是上个星期就达成了，那也就是但是在这个达成协议的几乎是同一天，那个美国国会呢，参议院就做出了一个动作，那包括来自两党的四名资深的这个参议员就发起了一个修正案，要求呢把这个要求这个白宫呢，就是说推翻之前跟中兴达成的一个解禁协议，但是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把这个修正案呢是放在了这个一个美国必须要通过的一个法案当中，就是美国年度这个国防授权法案 NDAA。那这个法案应该说是无论如何都是要过的。那既然如果把这个条款加进去的话，就肯定是有一带而过就都过了。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就是推翻了当时这个美国商务部跟中兴达成的那么一个和解协议。用这个美国商务部的话来说呢，我们知道就是说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实际上这个星期一的时候是亲自前往这个国会山去进行游说，希望那个国会议员不要把这个修正案加进去。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加进去，而且很有可能参议院要在这个星期就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个表决，那这个表决很有可能会通过。这里边有几点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案子虽然加进去，也很有可能被参议院通过，但是因为众议院的这个版本里面，他们众议院之前已经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当时那个案子里边没有加入中兴，所以如果参议院通过以后，参议院和众议院还要进行一个这个妥协，最终版本才能够拿给这个川普总统进行签字，签字以后才能生效。今天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有可能啊，他有可能就不会说，因为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事关重大，他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个中兴这一条而动用他的否决权。这样一来的话，就是的确这个中兴的这个生死存亡又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口上面了。
这个可能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这个具体的情况。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假如美中两国在这个经贸问题在经贸领域闹僵了，或者说就类似于就要爆发这个贸易战了，那么在这个朝鲜问题上，那虽然现在这个美朝峰会是举行了，但是在后续的朝鲜的去核化的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在以后的这个问题上，中国还是否会继续的来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其实就像很多美国媒体这次对美朝领导人峰会的观察一样，他们说这个最大的赢家是中国，就是这个结论也许下的有点早，但是的确很多人认为这次峰会的结果至少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这个对中国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主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中国当时提出的这个所谓双暂停，一个就是美朝暂停这个军演，换取这个朝鲜暂停发展这个一个是进行核试验，还有这个导弹战略这个远程的这个导弹的试验，这基本就是中国的方案。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媒体就由此解读说这个结局是中国最乐见的。那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归根到底来说的话，的确这个中国实际上目前的局势来看，实际上对中国有利，所以中国不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在贸易问题上跟美国彻底闹僵以后，然后从在朝鲜问题上再做文章去阻挠。我们关注到就是过去来看，就是中国实际上是希望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一个筹码，然后跟美国进行谈判。但是现在来看，川普政府实际上是反过来了，他也拿这个贸易问题当成一个筹码，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跟美方合作。所以就是还有待观察，还有待关注到底未来的情势会怎么发展，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
好的，今天我们就要谈到这里，林峰。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总部设在加州的挖洞公司即将开启一个3.2公里的地下隧道，而地下高速列车可以解决这里无处不在的交通拥堵问题。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委员们星期二投票，一致推选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基博士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丹增多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讨论中国宗教自由现状以及达赖喇嘛返回故乡西藏的问题。
我们关注全世界的宗教自由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每况愈下。中国政府新增加的法律对全中国的宗教和信仰系统都构成了限制。作为主席，我的职责是给美国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出政策建议，然后由他们来决定哪种政策可以实施，哪种不可以。所以我们扮演的更多的是一种顾问的角色。
Religion and belief systems all over China. To respond to your question, I cannot speak as a commissioner, but
我不能以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从个人来说，我曾有幸多次在印度、海外、美国这边为尊者做过翻译，并且看到他思考时总是想着全世界。他总是希望用非暴力的对话方式解决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一切人类之间的矛盾。他发起了中间道路，意思是西藏永远不会要求从中国分裂和独立，那是一个极端了。但是西藏也不能继续现在被中国政府压迫的状态，这也是一个极端。所以西藏应该被给予一种真正的自治。就在最近，中国内外多达62名学者对此表示了支持，因为他们理解了，因为这意味着西藏可以继续作为中华联邦的领土，但是条件是藏人有权保存他们自己的身份、语言、宗教、文化以及自由。所以他一直是真诚的，但是当然这要看中国领导层了，看他们是不是相信他，愿意让他访问中国，让他朝拜圣地五台山。但是他目前还没有得到批准。我个人是支持尊者的愿望，拜访中国的僧侣，不只是僧侣，还有朋友，他是世界人民的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拜访藏人。但是目前为止，据我所知，中国政府领导层还没有表示要允许他这么做。
总部设在加州的挖洞公司即将开启一个 3.2 公里的地下隧道，希望这能向加州人民展示地下高速列车可能可以解决这里无处不在的交通拥堵问题。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地奇的报道。
交通运输的未来至少在加州正在迅速到来，测试车已经启动了。挖洞公司在洛杉矶郊区挖掘了一个 3.2 公里长的地下隧道，几个月后公众就可以免费试乘高速列车。但是马斯克说，这还不是超回路。
超回路即我们在隧道里形成真空，加压列车能够飞快行驶，这非常适合长途旅行，比如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从华盛顿到纽约这样的距离。
马斯克希望目前这个较短的测试隧道能够让公众认识到地下运输的快捷性，入口仅仅就是一个停车位那么大，这将缓解路面的交通拥堵，在地震时也可以安全使用。
地震主要是地表现象，就像海洋里的波浪，所以隧道就像海洋里的潜艇，海面上可能在经历飓风，可是潜水艇附近会是安静又平和。
一些洛杉矶居民对此充满热情。
哇哦，这对于洛杉矶的公共交通来说是一个很棒的选项。
其他人则表示怀疑。
我仍然不相信这会比地铁、子弹头列车、轻轨或者其他大规模载人交通工具运作得更好。
挖洞公司希望能够开始挖掘一条更长的隧道，用比目前任何交通工具都更快的速度将乘客从洛杉矶送到当地的机场。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艺术家麦克凡豪尔的作品不同寻常，但使用的材料却是触手可及。每当豪尔有创作灵感的时候，他不是去找画板，而是去附近的酿酒厂和超市里的啤酒专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娜莱斯的报道。
我叫麦克·凡豪尔，是一名艺术家兼图像设计师。我的作品主要是关于食物和饮料的，特别是啤酒。
曾是一名律师的豪尔在开始职业生涯后，不久就发现他的激情不在于法律，而在于啤酒。作为艺术家，他的工作远不只是装饰啤酒瓶和啤酒罐上的商标。目前，他与阿斯林啤酒公司和净水手工发酵公司合作。
我做的最多的是现代艺术，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当代艺术家。对我来说，啤酒罐就是我的画板。
目前为止，他用啤酒罐创作的想法不仅令他激动，也充满挑战。豪尔表示，尽管在铝制材料上创作比他一开始想象的难，但这种材料脆弱和反光的特点为他表达对社会的看法提供了绝佳平台。他希望自己的艺术作品能让公众多关心当前社会上充满争议的话题。
我的目的不是去冒犯任何人，但我的一些设计确实有挑衅的意味，有时候合作的厂家会表示不能接受。
举个例子，豪尔有一个设计叫做自拍爱好，在作品上一个自拍杆上连接着一把枪，他表示这个设计针对的是自拍滑稽的一面，有时人们为了自拍给朋友看而忘记了享受当下。
这个作品比较极端，自拍的人控制的不是一部手机，而是一把枪。
政府管理人员说豪尔的原作有误导性，没有同意生产，于是豪尔做了一些调整，最终得以让这个设计与公众见面。不过与豪尔合作的啤酒厂家并没有为此感到灰心。
他们雇佣我不是因为我的职业执行力，而是我创作的方法和对事物的想法。
不过豪尔作品并不总是与严肃的社会评论相关，他表示他的创作领域很广，比如幽默滑稽的谐音词和神秘的卡通人物。
大家觉得这只是啤酒而已，但我觉得不止于此，每个人都会和啤酒打交道，这可以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从人们对他设计的欢迎度和与他合作的公司来看，许多喝啤酒的人的确很享受豪尔带来的文化交流。美国之音记者弗吉尼亚州报道。
搬家是几乎每一个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有的一段经历，我们一起来听听留学生的感受。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又是5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的记得，我一共是有6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2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到电梯口这么10几步的距离吧，我就3步一小停，5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1-2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2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2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2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 接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荷兰的一名研究人员认为，重力可以用来发电，至少呢能够为小型的电器提供电力。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包括石英晶体和某种类陶瓷在内的一些特定材料，在受到机械力的时候，能够产生小幅电波，这种效应被称为压电。我们常用的烤炉点火器使用的就是这个原理。晶体制成的唱机和手机也可以借此传声。压电现象只有在施加压力并被瞬间释放的一刹那产生能量，可是重力却是一个持久力。
重力的问题就在于它只是以一种方式存在。
荷兰建筑师简·加普·鲁基森纳斯发现，如果触动安装在底盘上的长棍，棍子将摇晃很长时间，给底盘施加断断续续的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的发明，这个重力能的装置将带来改变。一旦重力被转变成一种可变的能量，这将产生电力，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将压力材料置于摇晃的底座和稳固的地面之间，这些材料就将持续释放压力，制造电能。
通过小小的改进，我们就找到了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重力就派上用场了。
就连电灯产生的热能也能让装在顶上的小马达开始运转。
这种技术还非常新，我们还需要探索最优的选项，但能被使用的压电材料是无穷多的。
鲁基森纳斯说，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汽车电池充电或者独立发电机等大规模应用上。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四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在美朝峰会上，川普总统是否回避了外界关注的人权问题呢？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川普总统表示，他与金正恩谈及了人权问题，包括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而在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朝鲜的事情将发生变化，在朝鲜劳改营的政治犯将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国际人权组织似乎并不满意，人权观察组织批评说，川金会将人权搁置一旁。川普总统将朝鲜领导人带上谈判桌，下一步能不能成功的让朝鲜改变其人权现状呢？川普政府的人权政策能否继续依循美国优先？北京时间星期四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